弟兄姊妹平安，班长都是领师都是给我们有一个很优雅的一个领师方式，所以我们只能够执意听他说的什么，尤其是我耳朵开始不是挺好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早晨我们聚集的时候，在主面前因着他话得彼此得提醒，我仍旧要在这个主题底下，照着我过去同弟兄姊妹分享的希伯来书里面来到思想一些记载希伯来书里面的说话。我们曾经提过希伯来书很清晰地告诉我们，他所以写这卷书圣灵照着他写的原因，乃是要劝勉，对吗？他希望所有收到这封信的，听到信上高的说话的，都能够听他劝勉的说话。咁换一句说话讲，他体重人需要好好地的劝勉。第十章他亦都有劝勉我们要不可停止聚会，是吧？第三章他都劝勉我们呢，要坚定我们的信心，不是好像这一班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所以他多次多次的来到呢，提醒我们，劝勉我们。一面提醒我们说这个是劝，一面是勉励，是叫我们能够往前行。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是需要彼此常常的劝勉的，不管在什么环境当中，特别在我们今天处在一个环境转变的时局里面，我们更需要劝勉。因为呢，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所经历的这一班的犹太人，他们虽然蒙恩，他们所经历的艰难，所以到这卷书让我们看见第十二章，我们看到劝勉他们要留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事。今早上呢，我们往前去思想今天要读的经文稍微多一点，以往呢我是没有用 PowerPoint 的时候呢，大家呢都是要靠记的，我读的经文都不多。今天呢我当然都没有用 PowerPoint， 不过我请弟兄呢将个要读经文都将它显示出来，等大家有些比较容易记得一些，一阵一跳咗去咧，忘记咗。我刚刚到中国内地一好几日嘅时间，因为弟兄们要求我同佢哋分享一卷嘅书，好短嘅书，我喺里面咧两天嘅时间同佢哋分享咗有十堂嘅信息，咁相当嘅紧凑。咁但系我未去之前咧，大家有个学习，嗰卷书虽然短，但每一个参加嘅都需要读十六次。咁如果我第一次我嚟话我今年读讲咩，咁我要求大家读十五次，我谂你都好艰难，五次都有好艰难。咁定唔单止咁样，佢哋都系每日要背一章。咁可见得我哋今日读圣经呢，确实系有不足嘅地方，需要真系好地加速我哋嘅脚步，好叫我哋喺神嘅话上个彼此嘅咩劝勉，劝勉神嘅话上个好。今朝早上呢，我哋继续嚟思想嘅时候，我请大家听我读咧呢个嘅希伯来书。早上我哋读希伯来书第三章，我哋先睇第三章嘅第一节。第三章嘅第一节吓，你睇到投影嘅又好，或者你手机又好，打开圣经嚟，先睇第三章嘅第一节，请大家听我读吓。第三章嘅第一节，同蒙天召嘅圣洁弟兄啊，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咁呢个我哋先读嘅一节嘅经文。今朝早上咧，我哋要放一啲嘅时间喺呢个经文嘅另外一个词上高，就系我哋上一次提过啦。使徒提醒我哋，我哋身份，同时间咧，我哋喺呢个身份嘅里头，我哋点样维持我哋喺呢个身份上高，点样样达到神俾我哋呢身份嘅地上高应该有嘅一个嘅生活表现，系需要有。在我们思想来到开始，假如我们没有将我们思想定位得准确，我们思想向着世界很多地方去，就不能够呢完整地来到作主的见证。所以思想是一件重要的事。而思想什么呢？下面就说思想这位耶稣，而他将这位耶稣摆在两个点上高。第一个点是使徒，我们讲过他是我们使者，是使徒，他这个身份是给我们看见他奉差遣来成就神的 在我们身上高所要藉着的成就事将我们带进荣耀里面去，这个是他作使徒的身份。而今早上呢，我们看第二个词语，就是他为大祭司。同一个经文里面，他让我看见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好啦，我哋先读咗呢一段嘅经文，然后一阵间咧，我哋睇嘅时候咧，我哋先至嚟到睇我哋其他经文。咁我哋嘅弟兄好努力喺呢一个嘅网上工，佢用基督学房嘅网站咧，我谂就唔需要打字啊，就将佢放大，佢大家就可以睇得到，好嘛？我刚才读咗第三章嘅第一节，我都解释咗今朝早上读呢一节嘅原因。我哋呢个祷告吓，天父感谢你俾我哋早晨嘅时间，我哋一同嘅分享住嘅话，求主用你嘅话帮助我哋，将我哋带入去你今朝早上需要我哋明白嘅真道，让我哋一同嘅彼此互相嘅勉励。听我哋祈祷，奉主耶稣嘅名，阿门。在整个圣经当中，除了旧约我们看到关乎到祭司的职份之外，那我们几乎可以说论到基督为祭司，是只有希伯来书是很明确地让我们看到关乎祭司和祭司的事摆在主的身上。整个希伯来书提到主为祭司，祭司的职份有三十次那么多。即使一新约圣经又提到祭司，彼得提到的祭司都没有让我们看到关乎到主是祭司，而是我们看到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蒙主恩典，我们作祭司。但唯独希伯来书很清晰地将我们主的这个身份摆在我们面前，之所以这样，是要让我们看见他来，他要怎样来成就神托付给过他，同时对我们在我们整个人生的历程当中，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什么重要的关系。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明白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职份非常的重要，而这三个职份呢都称为呢是被高立的职份，或者说受高的职份。第一个职份就是君王的职份，君王的职份是受高的，所以当君王他要来到尽职事，你就看见需要先知来到高立他。第一个是扫罗，以色列的君王，是不是撒母用高高他，大卫也都是这样，是不是他被高的。第二个职份，先知的职份，当然先知的职份比君王的职份更早了，是吧？神设立先知，先知在新约圣经说从创世以来，从万古之先，神就要定规，先知的职份是很重要的职份，他亦都是被高立，他被选召出来的先知的职份。第三个职份当然就是祭司的职份，同样是被高立的职份。自然地这三个职份总的来看，三个职份都为着说明基督自己，他是真的先知，他是真的君王，他是真的祭司。他是先知，正如我上一次讲的使徒 拉到他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所有先知都是为着他作见证，他是真的先知，他说的话是最后的说话。他是君王，他有绝对的权柄，君王是跟权柄结合在一起，君王有绝对的权柄，他要建立他的国度，唯独基督他是真的权柄，他为着他的父所设立的，所以建立的国度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到到有一日，世上的国要成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这个是启示录十一章你们清楚的说话。第三个，我们主亦都是祭司，特别是大祭司。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祭司分为了利未支派里面，他们在亚伦家里面作祭司的一般的祭司，但亚伦是大祭司，他不单因为父亲的缘故，他是神所设立大的祭司。祭司和大祭司有绝对的分别。现在呢，我们去看见主耶稣他是大的祭司，圣经没有形容我们主耶稣只是祭司，圣经他形容主耶稣是大祭司。大祭司和祭司有什么分别呢？我们先看看第五章大家碌一碌去或者睇睇荧光幕是第五章嗰度地方第一节。圣经话凡从人间挑选嘅大祭司，系办理替系
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是大祭司，大祭司和祭司有相近，他又不相同。祭司办理属神的事情，人犯罪了，远离了神，神给人一条路，就是藉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从前的以色列百姓，从前的人，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有罪，他怎么办呢？你就看见旧约的圣经当中，你看见特别利未记就讲出了祭物和祭司。第一章到第五章，我看见有五个的祭，你带着这些礼物来到神的面前，带着祭物，祭物特别是指着赎罪、犯罪、赎罪祭、赎献祭这一些的祭物。你看见有这个平安祭属于礼物，对吗？你看见神给人的有祭物、礼物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不但只有祭物，同时有祭司，人不能够自己牵着牛羊来就自己宰杀了，是经过挑选的祭司，他来到宰杀这个牛羊。利未支派他作祭司，他需要作宰杀，是非常的纯熟的手，他的一个技术来宰杀这些牛羊牲畜，然后摆在坛上高来到献给神，让神悦纳人的献人的礼物，然后赦免人的罪，悦纳人在神面前所许的愿等等。这个是祭司，祭司所做的事人必须靠着他，没有祭司不能够献祭。所以来到利未记第六章之后，你看见就不单止六七八，你看见呢不单止献祭的条例，看见咩献祭的那个人，祭司，祭司的重要性。但是大祭司，大祭司跟他们不相同的是，唯独这个大的祭司，他一年一次来到利未记十六章，整个以色列百姓每年一次在赎罪日就需要咩？藉着大祭司带着这个牲畜的血来到希伯来书那里，说第二层的帐幕至圣所了。他要在那个地方，在至圣所那个地方约柜上叫洒上血，来到寻求神赦免所有以色列百姓的罪，当然包括他自己，他先为着自己献，然后为着神百姓献。所以这个大祭司，唯独大祭司，有些人一生作祭司都不能够尽这么职事，就算后来变化都需要抽签来到作这个大祭司的职分。所以你看见新约圣经就有这个西面，他大家看见这个撒加利亚，这个施洗约翰的爸爸，对吗？他抽签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所以大祭司有个特权，就是这样到神的面前来到为着神百姓全体的百姓来赎罪。所以现在主耶稣是大祭司，为着所有的人来到尽这个大祭司的职分。这个后面我们就看到祭司是替人办理赎神的事，我们主耶稣是大祭司，但他跟地上的大祭司亚伦家的大祭司有什么不相同呢？后面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大祭司第四节，第五章第四节，他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是没人自取的，唯有蒙神所召，好像亚伦一样。亚伦作大祭司不是他无罪自荐的，亚伦作大祭司不是摩西说我的兄弟亚伦我可以作这个的神百姓的带领者，给一份工他做，不是神话给摩西听，召你的哥哥来，我立他为祭司，分别他作祭司和子儿子都作祭司，这个是神自己很清晰地召他来，给他有祭司的尊荣，办理属神的事。所以这个地方他不是自己选的，不是自己选立的，而是神的选召他。主耶稣作祭司、大祭司，圣经说是一样的，如此第五节说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乃乎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基督作祭司亦都是一样，不是他自己来到地上高他贵为神的儿子他就可以作祭司，是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说话呢好像跟祭司没拉架。这个说话在圣经里就 除了第二章、第四、第五章的大地方，然后你就看见回到第一章，就告诉你第一章同样讲这个说话。然后这个说话我看见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的地方，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一路到使徒行传，很清楚就告诉你，这个是指着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了。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里头呢，就很明显地告诉我，使徒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做这个见证，是因为这一位神的儿子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为祭司。第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三十三节，他神已经向我们作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正如诗篇第二篇上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当这些圣经摆在一起，你就看见这里所讲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天生你，那是指着主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来到地上作儿子，是他从死里复活升到天上，神立他为这一个的尊荣复活升天的这一位的儿子。所以用这个说话摆在身上高，告诉我听，他今天升到天上高，他恢复他儿子的身份，同时间神让他诗篇一百十篇话坐在我右边等仇敌作你的脚凳，同时间立他为祭司，大的祭司。所以当我们提到主耶稣作祭司，他是指着他不在地上的作祭司，是指着他在天上的作祭司。所以在第四章第十四节，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他作祭司，在儿子身份里面作祭司，这个完全跟亚伦不相同。亚伦是作人被拣出来作祭司，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完成了神给他的对人的救赎，被接到升天上高位，确立他这个的儿子的身份，神立他作祭司，所以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每一次当我们提到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就不要想他是曾经在地上高做人的时候作祭司，他是告诉我们他今天做祭司是天上作祭司。地上高他没有资格作祭司，因为地上高有谁作祭司啊？有亚伦作祭司。同时神命定一件事情，亚伦作祭司不单是神拣的，而且亚伦作祭司是神的规定，只有一个支派，什么支派？利未支派，只有一个家族，什么家族？亚伦的家族才有资格作祭司。但是耶稣基督他不是亚伦支派的家族，是吗？好了，我们看看第七章，第七章从第十一节，从前百姓的利未人祭司职任下受律法，倘若藉着这个职任能得完全，又何须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最后麦基等使得等次不照着亚伦的等次。祭司职任既然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个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所指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是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侍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叫做麦基洗德的祭司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就更加显而易见了。他成为祭司不是照着属肉体条例，他是照着无穷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作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祭司。你就看见这个地方，如果按照地上来讲，主耶稣没有资格作祭司，因为亚伦家是利未支派，在这个支派里面只有他们这个支派的人可以侍奉神，只有这个支派的人里面的亚伦家族可以作祭司，只有亚伦家族亚伦作大祭司，他死了之后他大仔作祭司，很可惜他头两个仔他死了，是吧？所以另外一仔就代替了。你就看见这个祭司在地上高是不能更改的，主耶稣如果按在地上高来说，没有资格做祭司，因为他不是利未人，他生来是犹大支派的人，犹大支派神从来没有藉着摩西说用这个支派里面的人可以来到坛上高，来到坛前高来侍奉神，希伯来书很清楚了。所以按在地上他没有资格做祭司，但是感谢神，神将他高立，他在天上作祭司，地上的祭司呢过咗去啦。今日我哋 信主的人不需要再用祭司来到替我们献祭，对吗？犹太教里面仍旧用一个这样的律法里面时，这个违背了神自己救恩的原则。但是我们感谢神，这一位的祭司对于我们来讲，那是耶稣基督作祭司，一阵间我们就看见这个祭司的职分。他是祭司，不是照着人间的次序，亚伦的等次，等次的意思就是那个次序不是他的次序，不是他子子孙孙的次序，他没有资格。但是他有个资格，是因为他复活了，他升天，神立他为大祭司，他坐在神父神右边，他是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所以圣经就说他作大祭司不单止不是自取，是神拣选他，他作大祭司是神另外兴起的一个个次序的祭司。什么次序？这个次序既然不是这个的亚伦家次序，圣经就说是根据什么次序？麦基洗德的次序作祭司。一次、两次、三次提到麦基洗德。第五章说论到麦基洗德，本来仲有啲话讲，但现在讲到呢笪地方，佢话我暂时唔能够继续讲住，讲咗第二啲先，现在可以讲到麦基洗德。因为有啲说话你仲系唔明白，系嘛？呢个就系圣经喺啲地方话，论到麦基洗德，哎呀，冇长大就唔明白。今日我哋虽然听见麦基洗德，我哋都有啲蒙查查，我哋听见麦基洗德，我哋有啲时候我哋都觉得有啲困扰，生命嘅成熟。对于神的话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虽然后面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关乎麦基洗德，我们明白为什么这样形容麦基洗德。那好了，圣经里面主耶稣作祭司，他根据什么？他根据的次序是麦基洗德的次序。就是麦基洗德他作祭司之后，主耶稣就根据这个体系作祭司。麦基洗德是哪一个？麦基洗德乃在阿伯拉罕的时候所出现的，圣经称为至高神的祭司，创世记十四章。我们都记得这个故事，什么故事？因为呢罗德被掳了去了，是不是？他离开了阿伯拉罕，一路迁移到所多玛，结果所多玛四王五王争战，五王输了，结果被掳了去了，是不是？打败仗，罗德在所多玛城一样被掳，然后有人逃脱出来告诉阿伯拉罕听，你的侄儿罗德都一起被掳，所以阿伯拉罕带着318个壮丁将他抢救回来。等到翻转头打赢这场仗，来到圣经话来到沙弥谷了，所多玛王来迎接他，同时间有一个称为至高神的祭司怎样啊，来到迎接阿伯拉罕，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在那一刻他为阿伯拉罕祝福，同时间阿伯拉罕亦都献上他老回来的得回来的老物来到给过这个麦基洗德，麦基洗德就接受了他的礼物为他祝福。这个是麦基洗德。然后等到希伯来书形容麦基洗德的时候怎么说？麦基洗德是无生，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这麦基洗德是撒冷王，由至高神的祭司本着长远为祭司。他当阿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他迎接他，给他祝福，阿伯拉罕将所得来取十分之一给过他，他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子，无名之中乃神的儿子相似。哎呀，我想问下你，你爸姓什么？那你我姓什么？我爸不姓什么？不是，是你爸姓什么你姓什么，对吧？因为你是父母所生的，没一个人在座会告诉你我无父无母，每一个人都有，是吧？我们如果数算，当然我们最最最最最最祖宗那当然是亚当，是吧？圣经很清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之始，有没有命之中啊？有没有命之中是什么意思啊？寿命到完结的时候嘛，是吧？叫命之中，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天人人必有一死，是吧？我们全福音都是这么说，我们有一天会离开这世界，会离世的，我们有一天究竟离了世我在哪个地方，是吧？为了我将来灵魂来都着想，有生之始，有命之中。所以我们中国人思考什么？很着重的时候
最多人就全世界都有生日，系嘛？你几时生？你会纪念嘅生日，但亦都有啲会纪念啊死日。我哋个中国人就叫佢死忌，系嘛？就唔叫生死日吓，冇人叫佢纪念死日嘅吓，就系呢个叫冥嘅，系嘛？中国人迷信叫冥寿，系嘛？咁你就睇见有生之始，有命之中，有父有母，但唯有一个人，圣经话佢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中，无族谱。咁呢个系边个？唔知边个？你点知道系边个？无生之始，无命之中，咁即系话今日麦基洗德仲喺咪度？系咪噶？按常理系咪喺度啊？喺度都唔喺度，都无始无。无生之始，无命之中啊！即系都未死，未死咪即系仲喺度咯。但你揾唔到麦基洗德嘛？系嘛？麦基洗德历史上冇咗啦嘛，唯一记载就喺创世纪同希伯来书。咁但你揾唔到麦基洗德，但麦基洗德十四章之前，创世十四章之前有冇提过麦基洗德？冇，佢忽然间出现啊！等阿伯朗打败打完仗翻嚟，打赢仗翻嚟，佢突然间就沙弥出现。然后圣经希伯来书话佢系沙弥谷迎接呢个阿伯朗，佢系撒冷王，佢叫撒冷王平安王，对咩？佢亦都系咩？佢仁义王系嘛？佢有仁义，又俾有平安，佢系公义嘅，佢又平安嘅。佢忽然间就出现，忽然间就唔见咗啦，整个历史唔见咗。呢、这个麦基洗德一路等到新约圣灵启示我哋，俾我哋知道有一个麦基洗德，但事实上呢个麦基洗德已经唔在场，已经唔喺历史上讲。咁点样叫做有无生之始，无命之中啊？好，感谢神，圣经话与神的儿子相似，请你记得佢唔系神嘅儿子，佢唔系旧约里面神嘅儿子嚟到地上嗰出现，佢系咩？神嘅儿子一样。佢系从永远到永远，对唔对？我哋主系太初嘅道，用方话俾你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佢系太初就有噶。佢喺时间里面嚟到成为人，经历咗33年嘅日子，系为咗我哋嘅缘故。但系以神嘅儿子自己嚟讲，你睇见佢无生之始，亦都无命之中，死喺身上都冇发生过后，佢从死里复活，胜过心间权势，对咩？佢系永远活着，所以长久活着。圣经要用麦基洗德，系为的是要讲明一件事，就系神嘅儿子耶稣，佢作祭司，佢个永恒性，佢永远性，所以圣经话佢永远为祭司。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升上天上高，他坐在神的右边作祭司，永远作祭司。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靠着他到神的面前，永远为祭司。第三，另外一方面，祭司地上要献祭，他替人办属神的事，他一样要献祭，但是他献的祭不是牛羊牲畜的祭。主耶稣献嘅祭唔同世地上嘅祭司，地上嘅祭司带住牛羊牲畜嚟献祭，而且经常献祭，啱唔啱？一面嚟讲人犯罪，今日犯罪，听日犯罪，就时时发觉咧，我犯罪啦，我需要带牛羊嚟到献祭，然后佢宰祭司宰晒流血咗，洒喺坛上高，神就遮盖咗人嘅罪，一次又一次。第二方面，祭司自己都有软弱，祭司自己都有失败，对唔对？所以你睇见献燔火嘅。拿达阿比户他就被神用火烧死，因为他没有照着神的要求来献祭，所以他被审判。所以圣经告诉他，大祭司他需要先为自己献，然后先为百姓献，因为他有软弱。在这个地方说他能够体会愚昧的人，因为他自己都被软弱所困。哎呀，这个是祭司，但是耶稣基督作祭司，第七、第九章告诉他，他说他作祭司，他藉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第九章告诉他，地上嗰个生出嘅血尚且叫人得洁净，何况基督藉着永远嘅灵？第十四节，何况基督藉着永远嘅灵，佢将自己献上俾神，佢一次喺十字架上高为我哋死咗啦，献上自己啦，呢、这个献就永远成就咗赎罪嘅事。从今以后，主耶稣基督唔再需要点啊？再为着我哋死，再为着我哋嚟到献祭，再为着我钉十字架。 一次死亡，一次的献祭，永远成就了神救赎人类的事。这个第九章告诉我们，这位耶稣的大祭司，他要我们思想他。为什么要思想他？因为你如果不明白这位大祭司，你不思想他，不将你的眼睛定睛在他的身上，你就在属灵的生活当中，你的信心就摇摆，你的信仰就失误了。希伯来的信徒遇到大的难处，逼迫艰难，慢慢他们觉得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件什么事，软弱了，退后了，甚至乎有一些人离弃了这个信仰，究竟回不回得头来呢？在教会历史当中有一段时间因着这个逼迫，以致有些人退后了，但是以后有些人也都悔改了，有些人觉得我究竟我应不应该这样做法呢？当那些人有些的时候，他除了这个世俗去了，然后回头教会的大公教会就在那个地方有很大的惆怅，究竟我要不要接纳这些人？有些人认为不应该接纳，有些人认为应该接纳，结果就是引了很大的争辩，有相当的年日，所以就看见人很多时候有很多问题，包括他自己被接纳和不被接纳是一个问题，他自己也困扰了在里头，究竟我怎么办呢？神到底有没有赦免我罪呢？有些时候我们软弱，我们犯罪，哎呀，我们祷告求主赦免，良心啊，有时候我们就怎样，究竟我被赦免没有？究竟我可不可以在神的面前蒙灾蒙怨，我会困扰。现在希伯来书说，我们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将自己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这件事永远胜。好了，我们就说祭司既然办你赎神的事，大祭司办你赎神的事，办我们主耶稣身上，今天我们主耶稣在天上做大祭司，他替我们所做的是什么事？他的血所流的血，一次献上自己所流的血，就永远在天上高，在神的面前替我们讲什么？用我们诗歌的话讲，替我们说什么美言、啊、我们有时候说、哎、呀，你在同我老细面前美言几句是吗、啊、那我就可以升级快点，或者你在我官面前美言一下，我用美言是吗、啊、主在天上高替我们什么说美言，什么意思啊？当我们软弱，当我们犯罪，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像我们呢良心都有亏了，我们真的不敢到神的面前，但我们感谢神。有人的说话，我们若认自己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我罪，洗净我罪，不义，这个是神的话。我们常常用这个话去传福音，是吗？但这个说话不是为了分朋友，是为了我们。我们分朋友需要靠着基督血到神的面前，我们靠着他血得称义，罗马书说。但同时间我们信徒有软弱，加拉太书六章一节说，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不是故意犯罪，神的儿女不犯从神生都不犯罪，所有神的儿女都不应该有故意犯罪的事，但是我们靠软弱，我们有时会偶然被过犯所胜，当我们软弱了犯罪了怎么办呢？感谢神，他的宝血在神里面永远的有功效，所以我们靠着他，靠着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就能够到他面前得怜恤蒙恩惠，作应时帮助。哎呀，当我们软弱祷告，神啊，求你赦免我罪，求你体谅我，我软弱，我失败，神为什么要赦免我们？只有一个原因，他是信实，是公义，他的公义是看见耶稣的血在那里，主的血在那地方讲给神听，说我已经为了他们死了，你不能够不审判他，你不能够再审判，你不能够不赦免他，因为我血已经流了，我一次献上成就了赎罪的血，是所有人的罪都已经赦免了，凡靠着我的血来到你面前，你都一定要赦免，就好像所罗门他凡指着圣殿祷告的，你一定要什么要听，对不对？所以连这个吊在鱼腹里面的约拿他祷告啊，我向你的殿祷告，对不对？连约拿都是这样祷告，因为他找住一个所罗门祷告的话，神要听，指着殿，无论去到哪个几远，指着殿来祷告，你都听。今天我们 指着主的血，神看见耶稣的血就不能够不赦免，不能够再审判，因为什么？他的血已经为我们，他已经死了，他死了就已经 不需要再讲了，他已经完全还清了我们的债，对吗？我欠了威图的钱，你帮我还晒他，他见到我还有没有账啊？喂，还钱啊，他帮我还了，我不认账，要亲自还，对不对？咁搞错，佢已经帮我攞翻张借据翻，我唔认账，可唔可以啊？如果咁做，佢系咩啊？不义，系嘛？佢系不义，因为佢唔认账，神系绝对唔会赖账。耶稣基督已经死咗，所以神睇见佢死，睇见佢如此所流血，佢绝对不能够不赦免嘅罪，因为佢公义，佢系信神，因为佢应许咗。只要信靠耶稣基督就能够得救，你靠着他就能在神面前得赦免，这个是他的应许。神是信神，他不能够否定，他不能够违背他自己。所以今天这位大祭司天上的我们有保障，我们感谢神，他不是死了，他从死里复活，他升入高天，坐在神的右边，他日日在这替我们怎么样，他的血在神的面前作我们的保证。所以我哋有时软弱，冇错，我哋需要认罪，但我哋唔好咩，唔好良心有愧。圣经话，佢藉着永嘅灵，无瑕无疵，佢嘅血岂不洗净我哋嘅良心啊？系嘛？佢嘅血洗净我哋良心啊！我哋今日唔会讲良心呢个字，因为呢个系另一个信息啊。呢个良心系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关键。最低限度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良心有亏，对不对？哎呀，祷告了我撒旦就在我们面，你啊这样祷告啊真的不得的，你祷告又不流泪，又不痛哭，又不禁食，又不跳又不叫，你看人家的灵恩派那些真的又跳又叫，几乎用刀插身那样，哎呀，那人家主家赦免他，对不对？圣经没这样讲，圣经没这样加这么多的条件，圣经只讲一样，靠着他血就得清了。我来到主面前，主啊，你赦免我罪，你保血洁净我，因为你的保血永远有功效，神就因为他的保血就赦免了我们。第二方面，祭司在天上，我们主在天上做什么？地上的祭司，大祭司进到至圣所，在正所和至圣所之间有什么？金香坛，对不对？等到主从死里复，等到主钉十字架，两个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帐幕是什么？裂开咗啦！从今日香坛再喺边度啊？唔再喺圣所，系包含咗至圣所里面。所以希伯来书同埋启示录就好清楚话，呢、这个金坛喺至圣所里头，因为已经裂开咗。但系祭司嚟到香坛嘅地方咩？祷告完转个头嚟，出到神嘅百姓面前啦，佢就能够举手为神嘅百姓祝福。他在香坛那个地方做什么事啊？代求，是吧？代求。所以祭司第二个责任就是代求。我们主耶稣的作祭司，他在天上高，他不单止他血来到为着我们，叫我们得神赦免，他在神面前替我们代求。哎呀，这个真的很多人都没想过，主耶稣今天天上为我们代求，你怎样求法？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为什么主耶稣会听？神怎样答应我们祷告？启示录第五章和第八章提过两次香，第五章提到香，下面就说这香是圣徒的祷告，将这个香就带到神面前，那即是说这个香是祷告，是吧？好似旧约烧香，香气就去到神面前啦。呢、这个叫人嘅祷告，祷告到神面前。第八章咧，有许多香赐给嗰个天使与圣徒嘅祈祷一同到神面前。嗱，呢度有两个，一个香系我哋嘅祷告，一个香就带住我哋嘅祷告。嗰、那个香系咩？系主嘅祷告，呢、这个大祭司嘅祷告。我们的祷告呢是根据于他为我们祷告。举个例子讲，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说神啊， 我好软弱，我亏欠你，我实在呢真係好多时候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又不得我，我真係求主继续帮助我，点点点叫我刚强起嚟，叫我唔好再咁样。哎呀，你喺神面前祷告，神听我哋祷告係因为咩？我用一句图画化俾大家去思想下，我哋主就喺天父面前呢，就话天父啊，父神啊，你听佢哋祷告，你听我呢个软弱嘅孩子祷告，佢喺你面前承认软弱，喺你面前承认亏欠，求你因为我已经所立嘅新约，求你因为我已经有流嘅血喺你面前，一面你赦免佢，承认佢嘅罪，你嘅我嘅宝血赦免，一面呢我所立嘅新约喺我嘅新约里面呢，佢喺我里面，我喺佢里面，我就佢刚强，我系佢能力。佢现在祷告话，求我求你俾佢刚强有力。现在你听佢祷告，叫我喺佢里面嘅呢个事实系更加明确，让佢能够明白过嚟。当你明白咗过嚟，里面就刚强起嚟啦。系主为我哋祷告。当我哋喺神面前悔改认罪，一面神睇见佢所流嘅血啦，赦免我；一面神听佢祷告。他好像对神说，神啊，你就因为我所流的血，你就赦免你的罪了。我们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是吧？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祷告，原来主耶稣就在天上为我们祷告，加上他的祷告在我们的祷告上工。我们常常以为我祷告得不好，我们常常以为我祷告得不逼真，我们常常祷告以为我们祷告得不够。你知道有些人祷告很厉害，我不讲哪个地方。有啲人祷告咧，由创世纪一路嗰度启示，有时你都真系瞓着觉，对咩？哎呀，佢好似表现佢圣经好熟，呢度嗰度，有时我成篇就想讲个乜嘢啊？你想祷告乜嘢啊？就好似喺度讲道一样，成个圣经冚唪唥祷告晒。印度有巴新弟兄啊，佢哋嗰度嘅弟兄姊妹祷告咧，佢嘅祷告咧系叫你惊讶。佢话神啊，罗马书5:8啦，约翰福音3:16啦，约翰一书1:9啦，全部都系第几集，乜嘢书咩章咩节，然后祷告阿门，我祷告咩？咁你圣经唔熟，哎呀，罗马书5:8你就想问，哎呀呢、这个咩？我唔我唔呢、这个呢基督还咗在我还作罪人嘅时候为我死神嘅我就在罪，咪约翰福音3:10，你就要跟住佢走。你圣经唔熟，你净都约翰福音第几章，约翰一书第几章，即系希伯来书几多，全部都系章节。哎呀，你就晕低。有啲人就祷告咁祷告，但你无论点样祷告，如果我哋主耶稣天上高，佢冇为我哋代求，你我祷告神面前冇可能蒙神悦纳。点解我哋祷告奉主嘅名？因为只有佢个名喺神嘅面前，叫我哋有能力。有资格嚟到蒙神悦纳，神系因为佢而听我哋祷告，神因为佢嘅名而听我哋祷告，神因为佢嘅代求而接纳我哋祷告。所以下一次我哋祷告，我哋记得话：主耶稣，我感谢你，我今日祷告系因为你为我祷告，我相信因为你嘅祷告，神悦纳我祷告，你嘅信心就刚强。当你祷告完，你忘记咗主耶稣为你祷告，你嘅信心就软弱。你就觉得好惆怅，你就觉得你唔知祷告神究竟听与唔听。现在你十分嘅把握，因为我祷告呢个复活升天嘅主耶稣，升入高天嘅大祭司，佢喺神面前替我代求，神就设立佢。但系另一方面，最后一点，我哋呢位升入高天嘅大祭司，佢当升上去了，你点知道得荣耀、得尊荣啊？因为圣灵降临，诗篇133篇。主耶稣升上高天的图画是什么？好像阿伦作大祭司，有膏油在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膏油膏抹了来，圣灵降临了，就叫我们有得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在里面提醒我们，你为什么会知道有罪啊？因为圣灵在你里面说，你犯罪了，你得罪主，你错啦！你讲说话有时候，你觉得瞬间心里面唔平安啊！你咁样讲法，你对呢个弟兄唔住啊！里面圣灵就提醒你，圣灵今日住喺我里面，系为着神喺我哋里面做咩？辩护，佢替着为着神嘅荣耀喺神嘅面前作咩啊？我哋被提醒嘅地方话，我哋唔啱啊！呢个系圣灵喺里面。第二方面，圣灵喺里面帮助我哋。作为我哋安慰师，哎呀，提醒我哋感谢神啊！主耶稣已经祷告咗啦，所以你要安息啊！ 我里面就平安，圣灵就提醒我们，对不对？圣灵一面为着他的权益在我里面责备我们，所以圣灵来为义、为罪、为审判，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对吗？圣灵在里面责备我们，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顺从圣灵。圣灵也在我们里面被安慰，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这样讲，主的话这样应许，圣灵说你不用担心，你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的罪。当你想起圣灵的话，你就能够安息。你要记得他在天上高为我们，圣灵在我里面帮助我们。这样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想你这位大祭司，我们信心就坚固了。为什么使徒要说要思想作使徒作祭司的耶稣？一面他已经成就的事，一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行在这条路上高，不要忘记我们这班属天的人，这班属神的儿女里面有天上的主作我们的保障，负我们的责任。这样我们行在这路上高，更大的艰难我们都会怎样？我们都能够迎刃而解，我们都能够有保障，都能够有信心。这个就是我们作基督徒的不一样。世界上高的人方寸大乱，很多事情就搞到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但我们作基督徒不是好像一样，我们的基督徒需要从许多混乱的当中翻转头来思想耶稣，感谢神他已经成功救赎，感谢主你已经升上高天作大祭司，你今天是我的大祭司，我有保障，我有安稳，我有平安，因为在你里面有平安，圣灵就在我里面做很多功夫帮助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想到他，我里面就平安。所以使徒要劝勉我们，说我们要思想这位伟大祭司的耶稣。当我们真的这样常常想到我们蒙的恩那么大，这个祭司的恩惠，我们就信心坚定，我们走路就不一样。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位升天的大祭司到今日为止从来都没有丢弃过我们，我们就有人生的保障，我们就有安全，我们就有走路的力量，这个是他负我们的责任。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真的能够因着认识你是使者，认识你大祭司，所以我认识你的仍然是非常非常的不足，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总是提醒我们，今日你升上高天，你作我们的代求者，今日你赐下圣灵在里面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常常思想主，常常与你发生关系，我们就能够在你面前走这条艰难的路，混乱的世代当中，知道怎样来到活在你的面前，求主恩待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今日年纪几多，无论我们信主的年有几长，我们感谢主，你永不改变，你总是在我心中来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坚固我们，听我们祷告，常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门。